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4年12月27号，今天星期五，这是2024年最后一个周五了，也是今年的股市金融市场的倒数第二天。再有一个周一的话呢，2024年就彻底的结束了。所以呢，我们真是哈，又在 FM 96.1 的这个平台当中陪伴着您走过了这一年。在昨天晚上是周四，一直呢我们知道一天都在绵绵的下雨。在昨天晚上呢，高杰是提前走了，然后我去看了神韵演出，也是在三号赛 Performing Arts 中心呢所表演的第一次的首场演出。每年呢，从2007年，每年我们都会看到神韵的演出，他一直呢都是在北加州哈，加州包括美国多个城市呢进行巡演。今年呢，神韵的演出将会有36个国家、200多个城市，也超过100万的观众呢将去看神韵的演出。现在在巴黎啊，在欧洲的票呢已经全部已经 sold out 了。那么这一次呢，回到三号赛，昨天是首场，高杰呢每年都会以观看神韵演出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辞旧迎新的礼物啊，也是我们家人的一个常规的活动。昨天看演出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感动，整个的一个作品呢是一个从细节上，从色彩上，从天幕上，音乐上，包括舞蹈的那种艺术的精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画面都是非常之美，行云流水，毫无瑕疵，一块美玉的这种感觉。而它被很多观众所赞扬的这种背景天幕呢，它所起到的那种效果呢，更是让你在现场觉得非常的震撼，让你对很多的故事，包括一些你很难理解的一些事情，你在舞台上让你更充分的理解。昨天有一个节目呢，就是讲到一位将军，他自己呢看透了，或者是被战场上的杀戮呢，让他呢心存愧疚，他甚至呢不愿意在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情况之下堕入红门之中啊，佛门之中。那么这样的一个将军堕入佛门，放下屠刀，能不能成佛呢？哎，这个就演绎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通过后面屏幕的这种大的天幕的这种配合，让你明白为什么要在修炼当中，修炼人他要抵御美色呀，要抵御各种的名啊利啊各种的诱惑。你得摒弃了，拒绝了这种诱惑之后，你将怎样得到神佛的加持和祝福？这些事情呢，我们都看了很多的故事，但是你想象你怎么在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当它真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你突然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明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想呢，这也是很多为什么有信仰的人看到了神韵的演出之后，他们说这是一个精神的盛宴。有的人呢，就像一些佛教徒啊，基督教徒有信仰的人，他说让他们更明白了信仰的真谛。我想这是一个。那其他的艺术方面，他的现场的音乐的伴奏，昨天是首场，现场整体啊都是在欢呼中，那演员那种高超的技艺，那些翻腾的动作，现场得到了一阵又一阵的那种掌声，真的非常的骄傲。尤其现在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我去到看演出的时候，周围全部都是西方人了哈，美国人，然后也有亚洲人，但我看很多什么越南人呐、等等，这是一个多族艺人在现场呢，都给这样的一个神韵的演出，它是展现着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出呢，给予了高度的这种激赏哈，掌声、欢呼声、喝彩声，还有呢，散了之后呢，在各个这个神韵的那个 banner 哈，那种大的壁画或者是那个那种宣传的那个 promotion 那个画前的 banner 前面呢去照相了，大家一起合影那个照相，能看出人们对他的喜悦。所以在这里呢，高杰也向您强烈的推荐。明天和后天呢就将是周六周日了，其实很多公司都已经杀档在放假了。那么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辞旧迎新呢？除了您自己呢去好吃的好喝的美食啊，家庭聚会之外，我们的精神啊去怎么样给我们的精神，给我们的灵魂一个新年的礼物呢？那么高杰向您推荐的就是神韵。我用德国的一个评论家呀说的这句话，他说只要你的心不是石头做的啊，都会在神韵当中呢 得到共鸣和感动啊。那所以呢，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后天都是下午2点钟的演出，正好呢可以看完演出再和大家朋友呢一起吃个晚饭。我呢在周日约了朋友还要看第二场，因为每年我觉得第一场光是看故事情节了，很多的细节我不能够放松下来就过去了，我每次第二场我才能听到音乐当中的很多的细节。所以呢我星期二已经跟朋友约了，我们再一起去看演出，特别是喜欢舞蹈的、喜欢音乐的、摄影的这些专业的人士更不要错过神韵啊。那在向后赛呢，将是昨天是首场，之后呢到30号之后他们叫移军Sacramento, Fresno, Modesto, 然后之后呢会回到旧金山，然后再去呢就会到伯克利哈，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就在我们南湾，在像在 downtown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的这场演出。怎么样去买票呢？您可以呢去用汉语拼音就打神韵，中文都行哈，就 fan tickets， 你去找到哈，就怎么去找到这个票，您就可以到网上直接去购买了。你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33-6999，888-633-6999哈。如果您不太会网上购票的话，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你提呢希望之声哈，我们还有一个给听众争取来的一个小小的优惠了。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他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33-6999，或者是用神韵哈打上去，然后呢去找你所在的城市三号赛啊，就可以去找到了。这是高杰呢在昨天看了演出之后呢自己的一个感受哈，向大家推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今天的美国的金融市场的情况。到了年末的这个时候呢，交易是蛮清淡的，正是交易清淡，所以呢任何一种变动都会呢被放大，让市场呢更加波动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哈，虽然今天是最后一个周五的交易日，虽然呢市场上都在盼望着能够延续圣诞老人这种反弹的行情，昨天我给大家讲了哈，摁了 pause 键暂停了，今天呢事与违愿哦，它没有反弹，而且呢早盘一开盘美股呢就加速的下挫，包括我们一直的当红炸子鸡大型的科技股干脆今天就给你领跌呀。开盘1.5个小时左右呢，美股集体来到了交投的最低啊，这个日低附近，标普500指数呢大盘的跌幅直接就扩大到 1.4%， 道指呢也是在过去哪怕是涨幅很小，但毕竟是连续6个交易日里边是在涨的，现在呢是首次呢再一次下跌了，跌幅呢超过了420点哈。那科技股居多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跌了呢将近2%，芯片股啊最深的时候呢跌超了 2.3%。所以呢今天包括呢市场没有什么消息，但是呢受打击最严重的股票包括这七巨头集体去下跌呀。那道琼呢今天最终收盘的时候呢是跌了333.59点，跌幅 0.77%， 收报42,992.21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98.33点，你就知道跌多少了哈，跌幅是 1.49%， 收报19,722.03点，回到了20,000点的下方。 S&P500 指数呢下跌了66.75点，跌幅 1.11%， 收报5,970.84。费半也跌了52.34点，跌幅 1.01%， 收报5,122.97。包括今天呢受利率啊包括受经济状况影响比较大的小型公司的这些股票，小盘股的这个罗素2000呢 Russell 2000下跌了 1.6%， 标普500指数当中所有的11个板块在今天交易当中全部都是收跌的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虽然今天是最后一个2024年的周五，但是本周之内哈，因为圣诞假期呢缩短了一些交易日，周线仍然是收红的。标普的在周二已经是创下了1974年以来呢圣诞夜的义务的最佳的一个表现之后，昨天是微微收跌，今天呢又收跌了哈。那么本周总体上仍然上涨了 0.7%， 道琼呢也是哈，今天虽然跌了但周线也收红了 0.4%， 然后纳指呢总体啊周线呢也是收红了 0.8%， 略胜于大盘哈，这是一周的表现。昨天我就说了哈，主要的股指呢基本是持平的，但是本周呢 还是哈，就是周线还算是不错的了。今天最主要关注的，或者说给市场带来影响的呢，就是基准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呢，收在了 4.619%。这个数字是从五月底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比昨天的 4.577% 呢也高出了 0.04 左右吧， 0.03 左右。可是呢这个已经破了 4.6 了嘛，所以我们之前也为大家分析过，未来呢在对股市如果没有其他消息的话，你要关注哈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它呢将会对股市带来影响，果然如此哈。今天我们看到在昨天我们也知道首领失业金的人数呢也达到了首领失业金的人数比较不错，但整体领取失业金的人数达到了2018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那这些呢都是对今天的市场带来压力的一个因素，但没有什么大消息，这种波动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波动。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各路这些大咖们到底怎么看今天周五的这个美股圣诞行情失灵的这种状态哈，那么他们是怎么分析的呢？像他今天都讲到了哈，我就三大股指我们就不再说了。像美股七雄啊，这个七巨头当中，你看他们跌的多厉害啊！苹果盘中一度跌了1.9%，亚马逊昨天是涨的对吧？今天直接跌了2.3%。微软跌了 2.5%，Alphabet 跌 2.3%，Meta 跌 1.9%，NVIDIA 跌了近 2.9% 啊，近 3% 了，特斯拉今天直接干掉了 4.6%， 加上昨天跌的，这前两天呢涨了 7%+ 呢，又全都收回去了。追踪美股七雄的一些指数 ETF 指数啊，就是MAGS 哈 MAX 呢跌了 2.8%， 也是呢是一周以来的新低。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这七巨头啊它占了整个 S&P500 指数的 30% 左右的，那你可想而知他们都这么跌的这个样子，那整体它就一定会跌了，包括纳指。所以呢在标普500成分股当中啊，除了这几个板块哈，412档的股票下跌，科技板块跌了 1.8 是最深的，次深的呢是非必需消费品跌了 1.6%， 然后呢通讯服务板块跌了 1.2%， 能源板块追随着油价反倒是逆势上涨。油价是今天以色列攻击了这个胡塞武装哈，然后能源今天是涨的。所以今天呢周五呢没有这种市场大幅度的变化，也没有大的经济数据，也没有大的新闻。然后呢欧洲呢股市休市两日之后呢回归，所以呢整体的市场在年末这一个假期周交投呢是蛮清淡的啊，大家都去度假去了。然后呢之前蜂拥而入买入芯片呢，大型科技股呢这就凸显了他们对整个股市所带来的影响。你像呢每日市场研头观点叫 The Seventh Report 的主编叫做 Tom Acey， 他呢就在讲，他说在没有这种主要新闻数据还交易清淡的这种季节之下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它就起到了作用。那么今天的殖利率呢也是越走越高，那么对股市的压力呢就在很大。持这种观点呢有其他的一些分析师，所以呢就是因为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持续呢在测试 4.6% 的这样 4.5 我们就讲就涨了，就讲到了它是一个多空的一个分界点，现在已经跑到了 4.6% 上面去了，刷新了七个月以来的最高。而当时的时候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最高利率曾经破了 4.7% 啊，现在已经破了 4.6 了。所以在未来这几天呢如果还在往上冲啊，冲击 4.7 的这个档口的话呢，恐怕呢就会对股市呢造成新的一波问题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债殖利率呢除了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一度呢已经破了 4.62%， 接近昨日的盘中最高的时候来到了 4.64% 哈。那包括呢其他的一些短期的一些利率呢今天都跟着往上去走的。然后 其他的方面呢，就是分析师呢是认为啊，就是说每个人呢都在等待着一月份川普就职之后呢对通胀的影响。另外呢，目前啊大多数的交易都是技术性的，比如像是空头的回补啊，还有获利了结呀 但是呢没有出现像每年这个时候一样的一种重大的趋势啊。他们就是说虽然有跌，但是呢在意料之中哈，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还有呢，分析师认为说美国的经济呢仍然保持着一种弹性，大家最担心的是川普的关税和减税的政策会刺激价格上涨，迫使呢 Fed 会采取更加鹰派的立场，所以大家就在关注一月中旬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会不会扰乱哈联储的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呢，交易员压住联储到2025年的年底降息呢是不到两次哈，联储自己的它的点阵图呢显示是两次，但市场呢认为恐怕是降不到两次了。从12月17号的会议之前5到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是集体上涨了15个基点哈，到昨天为止彭博美国公债指数12月累计下跌了 1.7% 哈，然后呢年内的涨幅缩减到不到 0.5%， 这是从利率的影响方面的大家所看到的。高盛呢从市场的资金方面呢也做了一个分析，他们呢是注意到说退休年金呢、这种退休基金在年末的时候在股债之间的进行调仓啊，这就是他们刚才所提到的技术的因素，这些很有可能就会加剧短期之内市场的抛售和波动。还有呢，交易员会关注呢回购市场，会警惕呢今年第三季末出现的那种短暂的融资的压力可能会重演。高盛交易部门估计呢，鉴于股票和债券的走势，美国的退休金会出售$210亿的美国的股票，并且在月底前购买同等金额的债券。在周三出现了小幅拍售之前啊，再平衡额度曾经一度高达了300亿啊，那现在还低了点，是210亿了。比过去三年所有买卖估值的绝对美元价值去计算的话，这个$210亿在待售美股的这种金额当中排到多少呢？第86名啊，第86个百分位。即使呢数额比较高，抛售的压力比较大，是从2000年1月以来呢排到呢第87个百分位哈。那么这些呢就大家可以看到了，那你就平均算一下吧，有助于呢去理解哈市场为什么会有突然抛售的这个原因。同时呢，高盛呢在之前他也分析过，像 Fed 在上周这种鹰派降息触发了标普大盘下挫，也引发了一些量化交易的抛售。这些呢追涨杀跌的聪明钱在过去的5天之内出售了大约$75亿的美国的股票，预计呢未来5天也将出售40亿股票。但是呢高盛认为呢这些钱啊抛售潮基本上已经过去了，这个量化交易啊就 CTA 它的这个抛售高潮呢已经基本过去了。这个5天是怎么计算的呢？那就是今天一天了，然后明天这个周一有一天，今年就结束了，然后再开年的那个2天哈，就是也是一个圣诞行情了。那么接下来呢将是这几天，我觉得还会有一些抛售的了，因为很多散户也不愿意在年底去获利去了结，因为你要现在获利了结你就要缴税的，对不对？很多人会拖到明年的年初会做这么一个结算，所以呢年尾和年初还会有一些波动的哈。同时呢，我昨天也在给讲了，大部分的分析师对2025年仍然是比较看好的啦。但是我也说到了，往往呢现在谁也看不准哈。2022年呢，他们都各个大投行都说2023年要这个经济衰退啊，等等等等。结果2023年疯涨，然后呢，他们对今年呢说今年又要放慢，结果今年疯涨。然后现在他们说明年也不错啊，也要放慢，希望呢。希望明年不要让他给预测对了，跟他反着走哈，跟这些投行们反着走。那现在呢，像花旗啊，他们的这些策略师都是啊，非常看好美股，看清这种短期波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呢，很高和隐含的成长预期，为未来的一年的股市呢，都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 整体上呢，他们认为呢，这种格局啊，加上一段时间内缺乏真正的股市的回调，那就会让市场呢更容易受到波动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如果基本面持续的话呢，他们啊，就是花旗这部分，他们将在标普500指数在明年上半年回荡的时候呢，他们会买入，仍然看好哈。还有呢，就是有的分析师是说呢，目前啊，市场情绪呢不再盲目乐观了。一般的投资人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对市场的前景的展望呢更加的平衡，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呢，它降低了股市的泡沫的风险。它这个意思呢，就在讲最近呢，股市的下跌让一些散户的盲目的兴奋呢会消退一些，但是呢，它不会削弱这种专业的投资顾问的这样的情绪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他说呢，如果呢，他们收到一些坏的政治的消息，或者是 Fed 的官员在指向暂停的话，那么这就会导致美股在更多的短期的时候呢会大幅的下跌哈，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呢，像 Capital Economics 的首席经济学家 John 呢，他们就预测标普500指数大盘会在明年再涨 16%， 到明年年底可能会接近7000点。然后呢，他也呢提到了债市的抛售呢是导致了上周起股市的走软。好了，那这是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美股的大跌，然后各方人士呢对它的这种分析哈。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消息，比如一些个股的情况，还有呢昨天我提到的哈，就这种对冲基金呢，今年他们的盈利既不在 AI 上，也不在这个比特币上面，人家今年的最大的收获呢是在阿根廷。那么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高杰呢为大家做详细的解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4年12月27号，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周五了，美股的圣诞老人行情呢，今天是整体的疲软啊，甚至是下跌的。那么在下一个周一，今年的最后一个市场日到底是怎么样呢？您是怎么预测的呢？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有一些个股啊，虽然有跌，包括科技股啊等等都跌得很厉害，其实呢也有涨的啊。那我就给大家呢说几个个股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像比特币啊，比特币呢在过去一直呢，今年破10万呢，这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那么 MicroStrategy 呢今天是收跌了 3.20% 哈。那经常听高杰节目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要说到这家公司，因为呢比特币涨幅回吐了涨幅，它的股价呢也跟着收跌了 3.20%， 每股呢是330美元。那么也引领了呢区块链的类股呢全部都是走低的。那么到明年这一块到底是怎么样，波动性非常的强，也带动了其他的公司将比特币加密货币呢作为自己资产布局的一个部分哈。 MicroStrategy 呢今天必然会登上2024财经新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板块。今天的特斯拉呀重挫了 4.95% 哈，将近 5%， 每股呢现在是431.66块，已经是连续两天在下滑了。在1月2号，他将公布呢季度交车的数据。分析师 Gary Black 呢说，任何超过50万辆的交车的数量足以呢去支撑股价。投资人对它的新型的车型，还有呢自动驾驶机器人的计程车，在明年推动业绩的潜力呢，现在仍然是抱有信心的。那这个是绝对一个信念股。以前我们也请 Rex 呢给大家分析过哈，就是你到底是把它当成一个电动车，还是把它当成一个 AI 啊？那这个呢就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这两天呢，它又在所有的车型当中打开了自动驾驶的软件，你可以再次的免费的去尝试这种驾驶软件。当然了，你就每年交它几千块钱啊，然后呢去尝试这个无人驾驶软件吧。那么这是特斯拉，还有呢就是 Honda 本田，今天它是收红的，涨了 1.43%， 每股是28.78块，也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周的上涨。因为呢得益于尼桑和 Honda 周一就合并事宜呢进入了正式的谈判，并且计划在明年的6月前完成谈判。 合并之后呢，这个车呀将成为全球销量第三大的汽车制造商，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去闯过日本政府这一关，因为他们很有可能造成了一些工人的失业。但是日本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还是有亚洲人的这种智慧，他们还会去进行各方面的磋商的。这里边呢其实我就不展开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真应该去看过去这20年的本田，这都是大的车行，我觉得战略上等等一种傲慢所造成的。他们真的是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厉害，不知道中共国有多厉害啊！他们全部去扶植去了，然后呢，在技术的创新这部分呢，他们真的没有赶上这一波。加上呢，美国政府的政策倾向式的这种碾压式的推广，所以呢，导致呢，他们这些传统的燃油车的这些公司呢，现在都是吃了大闷亏了哈。不光是他日本，包括美国这些柴油这个说就是燃油内燃机的这种车呢，都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哈。这是今天呢，合并带来了他的这一段时间的上涨，但是合并之后，他们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但今天呢还有一个领域，量子运算股，它呢这个板块一直在涨啊，在2024年的今年最后一个月呢继续在飙升，代号呢 RGTI 哈，叫做 Rigetti Computer， 猛涨了超过10%。因为呢Seeking Alpha 分析师 Joseph Paris 呢分析说，这个 Rigetti 的让人看到了量子运算技术普及化的希望，虽然呢这种可能性要到本十年末才会实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筹集资金的公司将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哈。所以呢股市永远都是这样，有一点利好的消息大家就蜂拥而进，这就叫做买未来哈。那这只股票代号是 RGTI 哈，我之前也为大家说过哈，量子运算呢从 Google 宣布了他们一个重大的突破之后呢，现在又成了当红炸子机。虽然呢，七巨头不断的再去下跌，但是这个板块的股票呢，却在上涨的。我们再快速的去扫描一下其他各个国家的一些股票。日本的日经225指数呢，周五上涨了1.8%，也是今年累计啊，有望涨约20%左右哈。日本的股市今年也相当的漂亮。在韩国呢，则是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 ，KOSPI 的指数下跌了1%。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呢，跌幅已经超过了9%。因为呢，韩国国会呢，他们在野党占多数嘛，又表决弹劾目前的代总统韩德洙哈。然后此前呢，这位代总统拒绝进行司法任命，来推进呢对前就是现任啊总统的弹劾的程序，就是尹锡悦嘛。同时呢，现在韩国方面的保守派的民众也上街了，也上街抗议和游行，然后呢支持呢尹锡悦能够恢复总统的权力。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在进入了一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交锋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尹锡悦这次被迫下台弹劾下台的话，掌握政权的呢将是在野党，而在野党他们是什么呢？亲共的、亲北朝的、反美的啊，是这样的一派势力，你就可想而知。那么尹锡悦呢则代表着亲美、亲日、反共啊，那对北朝鲜呢是严厉，这是两种力量的这个较量，背后呢代表着一个自由、一个暴政哈、一个民主、一个独裁。所以呢韩国呢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欧洲股市呢周四休市之后呢，现在是回来之后它的欧洲600指数上涨了0.7%哈，这是快速扫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昨天给大家预告的，刚才也讲到的哈，对冲基金啊，年度的交易最好的，哎呦，既不是最热门的交易，什么加密货币呀、什么电动车呀、人工智能啊，全都没关系。人家呢是压住了米莱总统，阿根廷的这个被称作阿根廷川普的总统啊，然后呢，人家在这里边呢去获得了最佳的回报哈。而阿根廷呢是以频繁债务违约而闻名的拉丁美洲国家，今年的对冲基金和其他资金管理公司全都涌入了阿根廷的市场，压住米莱的政策能够改革这个长期受困的经济体。 而他们这个押注呢，收益非常的漂亮。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股票预计呢，将在今年结束时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票，而政府的债券的价格也跟着大幅的飙升。一直追踪 MSCI 阿根廷指数的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指数呢，涨幅啊超过了60%啊。米莱干啥了呢？这位新上任的阿根廷的川普，他就是通过承诺大幅的削减支出啊，就是政府太大政府了，赢得了总统的职位。所以呢，他经常在竞选活动当中哈，挥舞着他的电锯哈，大家把他叫做拿着电锯进行这种阵痛性的改革，来强调呢他的这些观点。而这一位呢，自由意志主义的代表者，政治的局外人，他是个经济学家哦，他也得到了呢川普的赞扬，是在去年12月就职的，那目前为止正好是一年，他呢已经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停止了众多的公共工程的项目哈，就是很多政府的福利嘛，那他政府的福利哪来的？就是什么缩小贫富差距啊，给这个穷人各种福利补贴呀，各种食物券呐、啊，就这些东西，他呢都给停了。然后呢，削减向省份的资金转移啊，就是给各个州啊、各个省的那种补贴哈、啊，就跟现在美国似的，美国联邦政府给各州各种这样的补贴，但是呢，和他们那个本质上哈、啊、还是有区别的。然后呢，同时他也减少了广泛的公共事业的补贴。哈哈，我们知道前两天我还给大家讲，像美国 PG&E 啊，又从连拜登政府最后这个时候又拿了好几十亿。同时呢，米莱还采取呢措施，缩小了官方的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这种差距。这种震撼疗法呢，的确它会带来广泛的经济上的痛苦，那就是能拿到钱的人拿不着钱了吗？那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就更低了嘛，对不对？他就会批评呢，就说你加剧了已经严重的贫困率。但是呢，它有非常明显的就是通胀率啊，已经从高位显著的下降。同时呢，阿根廷是首次在10多年以来首次实现了季度的财政盈余。最近的数据呢显示，截止到9月呢，阿根廷的经济已经摆脱了衰退，季度的增长率达到了 3.9%。 所以呢，这就让为什么投这个对冲基金呐、啊，投资者都跑到了阿根廷去了。阿根廷是长期的政治混乱，长期的高通胀，政府长期的过度支出，然后多次的国家这种违约哈，债务违约等等等等。从1816年它独立以来，阿根廷已经9次主权债务违约，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啊，再一次违约。所以呢，这个米莱呀，他在阿根廷所采取的这些，怎么讲，激烈的经济的政策、对外的政策、政府的政策的这种急转弯，可以说让人是叹为观止。总部位于伦敦的对冲公司呢，叫做 Sunglass Capital Advisor， 他的首席投资官呢就在说，如果米莱总统如此坚定地实施财政这种财政政策继续有效的话，如果通缩趋势持续的话呢，并且经济还能够继续运转的话，债券持有人就能够可以期待可观的收益。阿根廷的债券呢已经显著的反弹，一个衡量该国硬通货债务的指标叫做 ISBOFA， 叫做 BOFA 哈，美国美元阿根廷主权指数今年的总回报率已经高达90%。与此同时呢，标普的也是相应的米勒瓦尔的指数呢，在周一今年呢已经上涨超过了160%，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前沿市场的股票的基准。按照货币差异调整的话，这个指数呢以美元计价仍然上涨超过了100%。而今年咱们刚才说了哈，标普500指数同期上涨了多少啊？今天一跌呢，还不到25%了，对吧？2018年到2024年，阿根廷的通胀率，主要通胀率呢，从之前的将近300%，降到呢约150%。 通胀150%，美国现在通胀2.8，都叫的都滋滋哇哇叫了。你说叫通胀150%，这还是从前面的300%哈，降到了一年降到了150%。那核心通胀哈，这个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阿根廷成了今年所有的这种对冲基金的一个最大的赢家，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管理着5亿多元的策略对冲基金，叫做Converen Capital。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Stern， 他就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说这次不同以往，但是呢，从全球和国内看，阿根廷的背景比近期历史上真的是更加的有利。他说呀，他们自己的对冲公司是在2021年成立不久之后就开始购买阿根廷的主权的债券。当时为啥呢？是因为在2020年债券重组，他不是2020年他违约了吗？重组之后呢，就大幅的下跌，所以他们认为呢，阿根廷的债券价格很低了，下跌的空间比较有限了。而且呢，阿根廷政府短期之内也不需要去偿还的债务。还有呢，他们押注阿根廷局势如果改善的话呢，债券的收益率就非常的可观，买着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Shiprock 的这一家，它是专注于一些也是啊类似的这种交易的对冲基金。就阿根廷债务持有量呢，也是大大推动了这家公司的收益。有消息人士透露呢，这家公司管理着近8亿美元的资产，截止到11月份已经实现了34%的收益。这些收益呢，就包括对主权的债务、公司的债务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债务的这种押注哈，这两个公司属于一种性质。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呢，很有意思。但是市场没有担忧呢，米莱总统他有没有这个困难呢？当然了，他就是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啊，让阿根廷难以重建外汇储备。这个米莱呢，曾经他喊出来说要取消央行的，然后呢以后呢就取消阿根廷的货币了，直接用美元在国内去做。但是这个呢，他现在第一年他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做呢，他就是阿根廷是过去管理非常非常复杂，一代一代的罗列的这种政策呢，已经就造成了繁如这个我也不会说了，就是那个管理的各种各样的复杂了。所以他那个政府对货币市场的有很多的限制哈，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他的外汇储备。这样的话呢，就是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你政府他们押注的是主权政府的啊，这公司的债券，特别是政府的，你的还债能力怎么样？你再来一次重组，那他们可就傻眼了，债务违约他们就傻了，对吧？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的。现在呢，他们一共呢估计呢净缺口是80亿美元的哈，这个外汇的这个缺口。然后呢，到底哈米莱对经济的改革能否成功啊？这是外界的担心和争论的。但是呢，米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为了增加他们国家的金融的地位，他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新的贷款。那么这个能够成功的话呢，将会使政府能够解除多年以来对企业活动形成的压制性的各种货币的管制哈。也就是说，他能解决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他才能着手去把这个央行啊这些政策呢去给它干掉哈。所以呢，一些投资者希望啊，米莱和川普啊，以及呢马斯克哈，这些关系呢有助于帮助阿根廷和货币基金组织呢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呢，现在呢货币基金组织呢在本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呢确实是表示他们正在和阿根廷的谈判在进行之中。还有另外呢，像法国一个叫做 Carmignac，他去年秋天在米莱民调中获得支持的时候，就开始谨慎的压住了阿根廷。现在呢，他们也是持有阿根廷的主权债务呢更多啊，比例更大，以及大约呢2亿美元的阿根廷的股票，看到了啊。然后人家对阿根廷的经济前景呢表示乐观哈，等等。然后他们特别呢，他们还在上个月，人家这个你看哈，他们到了这个阶段的管理的基金，它就不是一个散户的了，人家整个的团队呢在上个月和到阿根廷和米兰呢去见面去谈的，得看看你到底行不行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看完了之后呢说，我们团队对这次会面印象深刻，米莱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他的方向非常的明确。换句话说，人家看好米莱在他的这种大棒式的经济改革呢能够取得成功哈。 我再呢补充一下，阿根廷呢是一个监管的一个僵梦，繁文缛节呀，像葛藤一般，在几代人的积累下疯狂的生长，扼杀了创新和冒险的精神。我以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创业呀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美国小公司啊三年呢死95%以上，所以这就叫做一个冒险哈。所以呢你政策你鼓励这种创新，鼓励这种商业的冒险的行动，大家才会去冒险，否则大家打工去算了嘛，对不对？这就叫什么叫这个政府权力越大就扼杀了创新和冒险的精神。那么现在呢阿根廷他是有一个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办法啊，米莱政府呢他们是在6月份吧去通过一个特殊的授权，授予米莱政府为期一年的特别立法权。然后呢这个呢他就倒数哈，还有多长时间能够结束哈，就是他就要倒数的。那么他那个米莱呢就委任了阿根廷去监管的一个专员，他的办公室呢就挂着一个倒计时时钟哈，他显示的不是小时和分钟，就是以天为计算单位来显示他还剩多少天。在这种特别立法权授权期间呢，做任何事情不用受到监管，现在上面显示着还有217天哈。那么刚才我讲到了呢，一旦这个特殊授权回到点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米莱总统就必须回过去跟那些国会，跟美国一样吗？他跟国会进行各种谈判。而米莱的自由进步党呢在国会当中是处于少数地位的，那么改革很可能就会放缓哈，放缓能改这还算是好的情况，一旦要出现韩国那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在野党已经架空了政府了，你任命我也给你弹劾，你所有东西我都让你不过，台湾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现在米莱呢就要了一个特别授权啊，结果就这么干，我就那，所以呢他的这个时间对他是非常非常紧迫的。米莱呢在这个周二哈，是去年12月嘛，到周二已经开始了他第二年的任期。所以呢他从前总统呢就是费尔南德斯手中接过了一个巨大的财政的赤字，膨胀的这种债务，以及呢在2023年超过了200%的通货膨胀率哈。2018年刚才我说了是多少？300%，对不对？他接手的是200%。在就职典礼上呢，米莱已经小心翼翼地警告了整个阿根廷的人民，复苏将是痛苦的。他的警告的确是正确的哈。然后呢，在今年预计，别看他3季度是涨了3.9%，但是预计呢，整年的经济呢还要将萎缩3.5%。2024年的年通胀率呢，现在接近120%哈。即便如此呢，总统就到这样的程度，他目前他的测试他的公众支持率仍然超过50%。他的公众信任度呢在过去三任总统任期一年的时候和比啊他是最高的。所以米莱的这种支持者坚信，如果没有这位挥舞着电锯的总统呢，阿根廷的情况会更加的糟糕。他们把米莱视为他们自己的大卫，在与巨大的国家机器和一个鲁莽的阿根廷的中央央行以及呢工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和国内的生产商等这些各个特殊利益集团呢的这些监管呢做各种的斗争。经济衰退可能呢已经结束了，明年经济可能会增长4%到5%，国家风险已经显著的在下降。虽然呢通胀尚未得到彻底的遏制，但是呢预计到明年的时候物价呢将上涨约30%。约30%，大家听起来都很可笑哈，但是呢和阿根廷的历史相比这还算是温和的。所以呢到目前上台，米莱上台一年呢，他可以自豪地宣称他实现了比预期更加平稳的着陆和一定的稳定性。而这一年之前呢，他说这些话似乎只是一个口号，仍然遥不可及。所以呢怀疑者呢也有理由去担心啦，做政府自豪地宣称已经实现了财政平衡，然后他说呢，你们这个财政的平衡啊只不过是利用今年上半年飙涨的物价达到了 这一个目标，而且呢，你是依赖于去削减社会支出和公共投资啊，并不是结构性的改革哈。这一就批评的你这，哎呀，鸡蛋里边总是能挑骨头，谁能拿出一个完美的政策呢？啊，批评他的人就会这么去讲。米莱呢，当初已经放弃了竞选时承诺关闭中央银行、实现美元化的这个计划，但是呢，研判哈，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所以呢，就会出现外汇和资本的管制仍然存在，比索呢被高估，所以呢，这个他们国家呢在美元计价上是非常的昂贵哈。那么这个反对派的领导人呢是在这个叫做基什内尔，是在2022年因为一起价值10亿美元的回扣案件被定罪的，结果呢他现在是庇隆派党的领导人啊，这个党呢又在两院当中占多数，所以呢他米莱不能够在他的特殊执法期内达到他主要的目标的话，再回过头来和这样的一个人去谈判，大家就知道了多么令外界担心哈。对，让那些坚定于法治和制度的倡导者那是绝对的不安的。我刚才提到了大家现在看到的韩国呀和台湾呢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微观方面的变化都是令人非常的鼓舞。在米莱刚一上任的时候，他就利用他这个紧急权力废除了租金管制，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他修改了数十项其他经济压制性的这种立法，包括呢他所委任的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一位哈，他的任务呢就是加深和扩大米莱的这些初步的工作，通过废除法律体系中赋予呢一些组织团体的特权和保护的内容来造福更广泛的公众，虽然呢这些权利都是被写进了所谓的法律之中。哎呀，在米莱上台之前啊，这个受过他是麻省理工的一个经济学家嘛，他呢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啊，和他的团队绘制了阿根廷的监管的地图。你知道呢，他们有4000多项法律哈，就米莱总统他们的团队确认了有4000多项法律，7万项法令以及无数的决议啊。阿根廷的政府4000多个立法，7万个法令啊，法令法规，然后呢还有无数的这种决议，你都干啥的？都是管这些企业的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些法律限制了竞争，损害了生产力，所以呢米莱呢他们就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价格的差异作为优先事项的衡量的标准，因为大幅度的差异呢就表明存在着竞争的壁垒。他举了个例子，他说阿根廷人支付的药品的价格是西班牙人的5倍啊，这可不是巧合哟，因为呢在当地制药行业受到严格的法规的保护，甚至呢你进口某些二手资本的货物还被禁止啊，就是不行。那么在其他情况之下呢，各种手续繁琐的已经令人难以忍受。那么这些呢，米莱的团队呢说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他们已经在 X 推特上宣布政府将简化开办企业所需要的繁琐的手续，并且优化产品注册的流程等等等等。然后呢，一个非常受公众欢迎的网络门户帮助呢米莱的团队识别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啊，他们发现了一个大概的经验的法则的效果，在去除监管的这些地方啊，通常的价格就会下跌30%，在纺织品领域，在物流，在某些农产品领域，他们都去看到了这一点，而去监管的工作呢，目前只完成了20%。价格就可以下降约30%，所以有句玩笑嘛，说当你政府呢去管控沙子的时候，撒哈拉沙漠啊都会成为稀缺之物哈。所以呢，这个消息呢既是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因为呢，米莱总统呢必须在特殊授权之前完成他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他就不得不去国会呢进行各种的撕扯。也许你会问高姐，你花这么多时间来说这些事情干什么？因为跟美国这就是先例，这都是民主国家哦。而巴西，哎呀，包括刚才讲的阿根廷、拉丁美洲所有的这些民主国家，他们都在走在衰退和经济逐渐衰退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拉丁美洲的民主状况极其令人堪忧哈。 包括呢中共国在这个地区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咱都不说哈，更大的是他自己内部啊，更就是这种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衰退，然后呢取代的呢是什么呢？是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来取代真正的这种自由民主的市场。比如墨西哥总统哈，现在这个墨西哥总统呢已经在巩固了一党统治的权力的格局，这位女总统的前任呢已经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消除了司法独立和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墨西哥现在大部分地区是被有组织的犯罪所控制的，电力的短缺呢也又抑制制约了曾经被看好的近海岸的这种外包的这种浪潮，所以呢墨西哥比索持续的疲软。那剩下的一些拉丁美洲的这个什么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古巴，大家一听这些国家就知道了，毒品交易泛滥的温床，他们这些国家的机构的独立性已经被彻底的摧毁啊。然后呢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啊的这个法治的经济状况都是非常的糟糕，还有那个巴西啊，这已经是拉丁美洲的一直想梦想取代美国成为南美洲霸主的呢，结果呢现在巴西在干嘛？那位卢拉他是一个绝对左派的这种当这个是总统了，那他呢他是赞成中共啊这个金砖五国的，他是反美的，那你就可想而知巴西又是什么样子了，对吧？讲这些呢，其实委内瑞拉所走的路，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阿根廷啊，阿根廷从当年最富裕的这样一个国家哈、啊、好了几年保守派掌台好几年，马上他们就选这些社会主义呢这些煽动民族情绪所谓的均贫富的人去上台，结果呢他们就是低收入的人群受到了更大的伤害，这就是真正的现实。所以我们讲这些事情有机会以后呢我会再补充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去夺得这个委内瑞拉，他怎么样煽动这个基层的群众给你们钱发钱，最后呢国家通胀已经是委内瑞拉钱都不值钱，最后是怎么着，有钱的人能走都走了，最后还是国内低收入的人呢最遭罪。所以民主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是相对来说它还是在目前人类社会当中最好的制度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美国如果呢川普这一次的四年不能够真正的调整过来的话，美国也真的是自由梦就快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哈，这件事情真正对中产以下阶级为家的真的是自由市场，真正有很多创业者去创业，大家才有工作，才有工可打。当创业者都不创业的时候，你给谁打工去啊？你只能跟政府要钱，政府钱从哪儿来呀，对吧？所以忽悠民众选票的时候，民众就会选他们。大家不能大声出来讲话的时候呢，那劣币就必然会逐良币啊。您是否同意高杰的观点呢？年终岁末了哈、啊，我呢也是把这些我所看到的这些呢文章啊一些情况呢跟大家说一下，希望供大家参考啦。如果您有什么样不同的观点，或您有什么推荐的文章啊、分析啊、数据啊，请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呢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世界的观察，然后也欢迎您呢给我们希望之声呢有赞助捐车和二手车啊。您的捐助和慷慨呢不仅是支持了我们，也为社区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你们帮助的这些听众包括呢二手车那些买家都是呢您的善意的一个传递，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咱们下周一2024年的最后一天再见喽。